折扇如枪似棒，醒目拍打心房，功夫全凭口一张，道出三千锦绣文章。纵横百合筋骨，褒贬中间若强，是非曲直论奇详，名家书场。
请继续收听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《西楚霸王》。
项梁把项羽给带回家去，跟他说明了厉害。项羽点了点头，我是莽撞了一些，再不要这么胡闹了。从此啊，爷俩深居简出，苦练本领，是待机行事。陈胜吴广从大泽乡一起事，项梁就知道了。现在各路起义大军是风起云涌啊，消息早就传到会稽郡这儿来了，可把郡守殷同给吓坏了。他心想，一旦这儿有点风吹草动，老百姓一起事，还不得把我乱认分尸啊？我姐到任以来也没干什么好事啊，把黎民百姓的骨髓油都给榨干了，我能在这儿坐得稳当吗？我得想个主意。殷通想起来，在我吴中这会儿有能人呢。谁呀？楚国大将项燕之后项梁就在我这儿呢，那是名将的后代，这个人交友广阔，甭管呢你是朝廷的官宦还是黎民百姓，他都认识。这个人非常有号召力，我得跟他亲近亲近。想到这儿，他把手下两员偏将季布、钟离昧给找来了，跟这俩人商量：二位将军，我想把项梁请来商量商量咱们会稽郡起义的事儿，你们二位看怎么样？这俩人就等郡守这句话呢。您呐，太聪明了，如果等起义大军杀到咱会稽郡里，您再想起事啊，那已经晚了。我们马上把项将军给您请来。俩人去了，把这事儿跟项梁这么一说，是正中项梁的下怀啊。好啊，我见见这殷通吧。来到郡守大衙，项梁一见殷通，殷通对项梁十分客气，把自己的想法就说了。项梁告诉他：您别着急，现在时机尚不成熟，您给我点时间，我安排安排，我再打听打听，等我安置的差不多了，来向您回禀一声，咱们再定这个起义的日子。殷通这高兴啊，是重赏了这位项梁，款待了他一番。项梁啊，回到家里来跟侄儿项羽这么一商量，项羽一听叔父，您打算怎么办？难道说咱们真能保这个殷通起义吗？项梁是微微一笑，我怎么能够保他呀？他什么人呢？他是秦国的鹰犬，老百姓对他是恨之入骨啊。不过我使了一个稳军之计，我想如此这般，过两天我带着你去，你看怎么样？项羽一听，这是个很好的计策呀，就依叔父。第三天头上，项梁爷俩就奔这个殷通衙门来了。项羽泪下佩剑，紧随着叔父到这儿一通禀。郡守殷通这么一听，谁？项梁来见我。哎呦，殷通挺高兴，心说这真是个办事的人啊，甭问呢，他这是已经筹划好了，一定有要事跟我商量，来后堂待茶。没拿这个项梁当外人呢。项梁让侄儿项羽在门口这儿等着，自己进来见殷通。殷通这么一瞧， 我听差人说，不是来了两个人吗？
哦，
那是我侄儿项羽。哦，殷崇一听，我听说过，我早想见见令侄啊。听说他是一位出乎其类、跋扈多粹的少年英雄，难得一见的。哎，这人在哪儿呢？
就在门外。
嗨，你看你太客气了，不是？就把他带进来嘛。
好，
项梁朝外喊了一声，侄儿进来回话，啪，连龙这么一跳，项羽打外边进来，往那儿一站。项梁告诉项羽见过郡守，项羽上前是一一倒地参见郡守。呀，把殷通给吓得一哆嗦啊！怎么了？他还没见过这么威风的一条汉子呢。见项羽呀，面皮黑，黑中透亮，眉似刷漆，目生重瞳，呵，鼻子阔口，大耳有轮呢，长得这么黑呀，浑身上下扎金软铐，穿青挂皂，肋下佩剑，仪表堂堂啊！哦，真是将门出虎子啊！请坐下讲话。哎，郡守在此，焉有相机的座位？谢过了。说完了，把肋下剑袍这么一甩，他就往项梁身后边那么一站，好一派大将的风度啊！殷通越瞅这项羽越害怕。殷通心想：哎呀，我要有这么一员将辅佐，我可就成了大事了，那我就不是会稽郡这儿一个小小的郡守了啊，说不定啊我能成为霸主啊。他瞅着项梁啊，连耳朵都乐了。项梁呢，一本正经的跟殷通说他是怎么安排怎么准备的，说的有鼻子有眼，跟真事儿一样，把这位郡守殷通给说的是眉飞色舞啊。哎呀，殷通心想，有这样的人辅佐我，看来我大事可成啊。嚯，他高兴得不得了啊，就跟这项梁聊上了。聊什么呀？还是关于这个起义的事儿，咱们什么时候起事为好呢？殷通的话语归正题，项梁早就有准备了，他立刻冲着项羽递了一个眼色，那意思好像是在告诉项羽时刻已到，动手吧。项羽是抢步上前呢，冲着这个殷通大喝一声：打你！就这一嗓子把殷通给吓得一哆嗦。哎，殷通觉得奇怪，心说怎么了，这小伙子待好好嚷嚷什么呀？项羽动手之前呢，还得教训教训他。殷通，你身为秦朝的命官呢，理应当报效国家，你倒好啊，起义谋反啊！你自从到任以来，贪赃枉法，无恶不作，无所不为，会稽郡的黎民百姓让你给害苦了，今日我想要借秦地报楚仇，斩了这手气，可把殷通吓坏了，要杀我呀！他站起来要跑，那哪跑得了？项羽一抬手，嚓的一下，宝剑就出匣了，剑一出匣，寒光这么一闪，手起剑落，殷通脑袋就掉了。然后项羽提着殷通的手机就到院里去了。他大吼这么一声，让这个郡守衙门里边上上下下的人都得知道，狗官殷通叫我给斩了，隶属殷通的罪恶，
把衙门里的这些人全都吓晕了，心说这怎么回事啊？这项梁不是我们郡守的座上客吗？三番请五次叫的，好容易给请来，怎么给把这郡守给宰了？你就赶快禀报。禀报谁呀？季布中离妹。两员大将气哼哼的就来了，他们个个提剑在手，带领着军校哗的一下就把这院子给包围起来了。季布中离妹不让了，那当然呢，这个郡守好也罢坏也罢，我们是他手下的偏将，你们哪能这么办事啊？啊，光天化日之下敢杀朝廷命官，难道说有意谋反吗？项羽不听那个，哦，你们是阴通的人呐、啊，我照样把你们收拾喽。他举剑过来就要打，慢来慢来，项梁给拦住了。项梁跟这二将非常熟悉，经常在一块喝酒谈心，哎，几乎是无话不说，很知心的个朋友。二位将军，你们不要再执迷不悟了，阴通的所作所为别人不知道，你们两位还不知道吗？他是谁的人呢？他是赵高的人，自从到任以来他作恶多端呐、啊，死有余辜。今天我们叔侄两个代表着会稽郡这所有的黎民百姓，除恶务尽，才把这贪官给杀了。按道理讲，不应该我们来斩他，您二位就应该把这事情办了，只不过是举手之劳。这样的贪官留他有什么用啊？他哪有什么心思揭竿起义？他这是投机谋反，要和秦朝抗衡。所以正像我侄儿项羽说的那样，今天我们叔侄两个人在这儿借着这秦地报楚国之仇，是他把我们请来杀他，我们怎么能不这么做呢？您二位想想。再说了，我们经常在一起谈心，我早就知道二位是楚国名将的后代，那么秦朝对楚国有灭国之仇，你们二位恐怕呀，这复国之恨早已经耿耿于怀了，今日应该说大志得深呐、啊，大仇将报、啊。几句话说的季布中离妹把头都低下了，认为项梁说的有理。可是项梁公，现在我们杀了人，闯了祸了，杀的还不是一般的人呢，会稽郡的郡守啊，这一郡属他大，那么咱们应该怎么办呢？嗨，这不是吗？阴通死前给我们已经出了主意了，就让我们在这揭竿起义啊。我们杀了他有多种原因，那就是说我们叔侄两个人绝不能辅佐像阴通这样的贪官，应该呀、啊、另举贤人。季布中离妹这么一听，啪啦啦把宝剑全扔了，向梁公一番话使我们东开茅塞。明白了，您说的非常有理，应该这么做。我们觉得很惭愧啊，啊，向梁公上哪儿举贤人去、啊、贤人远在千里外，近在面前，我们看呢就是您了。嘿嘿，向梁一听，不行不行，我看还是二位将军代劳吧。不行，季布中离妹这么一听，我们论本领论韬略哪个也比不上项梁公，您就不用客气了。谁不知道啊，啊，您是楚国名将项燕的后人，熟读兵书战策，运筹帷幄于掌上，决胜于千里，会稽郡守您是当之无愧啊。这样一推举，项梁也不好再推辞了，哎，自己就答应了。季布中离妹立刻传令举城欢庆， 本来项梁这爷俩这人缘就好，现在一听说揭竿起义了，哦，要复楚国灭秦朝，万民响应，呼啦一下子，没有几天的功夫，好嘛，从军的报名的不下几万人，怎么这么多人呢？当地老百姓都恨这秦始皇，上一次秦始皇东游的时候不是到过这儿吗？他就在这个会稽郡的地面上发现了一块大石头，石头上刻着好几个大字，说始皇帝死而地分，这一下子把秦始皇给气火了，问这石头谁刻的，谁不承认。他当时传了一道旨，把这百里方圆的百姓都给杀了，那真可说是人头滚滚，血水成河呀。这个冤仇谁也没忘啊，今天听说项梁高举义旗要灭秦朝复兴楚国，万民响应啊，称得起是有人出人，有钱出钱呐、啊。所以呢，项梁一开始这势派就特别的大。这时季布钟离昧啊提醒项梁，我说项梁公，人来的可是不少啊，这可应了那句话了，千军易得，一将难求，有韬略的可不太多。哎，项梁这么一听，你们二位能征惯战，韬略过人，哎，您别总提我们俩人了，我们可不行，我们给您呐推荐两位好汉，如果您要能把这两个人给收降了，那可是您的左膀右臂啊，我们敢保证啊，项梁公您霸业必成。项梁一听，是吗？哎呀，我在会稽郡这盒住的时间可不短了，认识的人也不少了，怎么不知道这还有这样的高人呢？什么人？他们在哪儿住？这二位啊，现在就住在涂山，隐姓埋名，他们手下有好多人马。这二位姓什么叫什么呀？一个姓桓叫桓楚，一位姓于叫于英。哎呀，项梁当时一愣，听说过有这么两个人，听说武艺高强，本领过人，只可惜是落草为寇了。嗨，项梁公您还能不明白吗？这是被迫无奈，他们暂时的在这个涂山隐姓埋名，是待机行事，很想啊找一位明主能推翻秦朝，可是这样的明主太难遇了，我们呢只跟这两位见过一次面，如果您要能把这二位给请来，那咱们军威大振。项梁一听，我去请，我亲自去请。不用不用，我看呐，您就派公子项羽去就行，我们两个人陪着他。项梁一听啊，哎，言之有理，会稽郡这儿离开人也不行啊，啊，让侄子代表自己去再合适不过了。项梁吩咐备厚礼，让项羽啊带着季布钟离昧到涂山聘请桓楚和于英。同时啊，项梁嘱咐项羽，我可告诉你，你可千万不能鲁莽，咱们这是请人家去，这叫求贤，你我叔侄在这儿刚刚起事，应该说是求贤若渴呀，请能人可不是那么容易呀，你要到那儿跟人一发脾气一瞪眼，这可就麻烦了。是项梁最不放心的就是项羽这脾气，三句话不投机他火了，你不管怎么样 可一定得跟人家客气，因为咱们这是求贤，你知道不知道？求一个人才那么容易呢？你要想王业得兴，霸业成就，那你就得有人，没人不行，得有能人，废物也不管用。他是再三嘱咐，项羽这么一听，嗨，叔父，您别说了，这我能不明白吗？我再糊涂呗，咱去请人家哪能跟人家吹胡子瞪眼睛啊？可你请人家，人家有个高兴来，有个高兴不来，因为什么？我听人家说过，说良鸟择木而栖，贤臣择主而事啊。就那小鸟啊，真正的良鸟俊鸟，它要落下来，它还得看看那树直溜不直溜呢。何况这样的能人呢？说来人就来了。我记住了，您放心吧，他给我一脚我都不言语，这还不行吗？也不至于，你要多听季布、钟离昧二将的。随后又嘱咐季布、钟离昧，项羽脾气不好，你们二位啊，遇到什么事情压服压服，劝阻劝阻。三个人领命离开了吴中，就奔这涂山来了。等来到涂山这儿，项羽举目这么一看呢，哎呀，好大的一座山呐！项羽啊，跑的地方也不少，跟着叔父项梁走了些个地方，见了好多山川奇峻峰啊，也见过不少的陡壁悬崖耸，还第一次见这么座大山。我在这儿待这么长时间，还没到涂山这儿来过，这地方风景还是蛮不错的呀。看来环楚于英真会找地方。几位是盘山到上山，等来到大寨前，项羽举目这么一看，暗自一愣，怎么？他看寨门是分为左右，在大寨前呢站着好多小校。项羽为什么一愣？他觉得这些小校啊与众不同，自己啊在吴中那会儿也见过不少的军校，这么精神的人呢没看见过。他其实不知道，感情这样的军校就在涂山这会儿有8000之众。说悬了，这8000人呐，往那一站，你看吧，个头几乎都一边高，岁数上下差不了俩月，说的夸张一点，模样几乎都一样。怎么这么齐楚呢？谁也不知道，感情这是啊，挨个挑的，挨个选的，特选了8000子弟兵，要把这8000人全带出来站那儿。呵，好大的个仪仗队。项羽呀，暗自点头，感谢季布、钟离昧给我叔叔出这么个好主意，到涂山来请这个环楚于英，再远的道也应该跑。老远他们就下了马了，表示礼貌客气，走到近前一拱手，请到里面通禀一声，说寨门外有吴中项羽同二将季布、钟离昧特地前来登山拜访。小校这么一听，几位在这儿稍候，赶忙到里边禀报。走到大厅这儿，这小校啊站住，怎么回事呢？
听众朋友，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《西楚霸王》就播送到这里。节目编辑邹雨平，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娱乐广播《名家书场》，精彩节目敬请登录央广网3w.cnr.cn， 点击娱乐广播。